嗨嗨，我们又见面喽！我是 Ivy。之前呢，我沉寂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然后现在才又恢复了更新的状态。因为其实那一阵子我的自信心有点受打击，因为我该怎么讲呢？就是有人说我的声音听了很想睡觉。然后其实我自己也重复的播放我的声音，结果发现哦哇，我也是秒睡诶，就是我大概播放了3次，然后我3次都没有成功的听完，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我就跟我姐讲说怎么办？如果说有人就是想要上班的时候听，就是在上班之前的坐公车的时间去听我的podcast，然后结果他又想睡觉了，怎么办？然后姐姐就跟我说啊，没关系啦，反正呢，说不定你可以变成那种深夜广播的那种市场，就是听了会让人家很想睡的市场。可是我不想要听了让人家很想睡啊，因为我其实也是想要分享我的事情，可能。他们是说，因为我的声音太平了，但是我平常讲话就是这样子啊，就是我也不喜欢，就是也不是说太激动，我会，可是因为你在讲述事情，本来就会稍微平淡一点嘛。所以那时候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好可怕哦，然后就很久一段时间就没有再去碰它了，因为就会觉得说。我没有去碰它，或者是没有去想它，所以就不会有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所以这就是我目前就是在拍这一集之前的状态。但是又在这么久了之后，我回去看我的记录，就是发现居然有不同国家的人在听我的 podcast，应该是说在别的国家的台湾人。然后就觉得哇，好欣慰哦的感觉，所以就又鼓起了一股动力，你知道吗？好，那我们回归到正题，那我今天想要讨论的是说，在澳洲找工作难吗？那我先说我自己的经验好了，我自己觉得，个人觉得还是挺难的，因为像我现在人待在澳洲6、7年了。然后我现在因为最近因为 COVID 的事情嘛，我也休息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我又重新开始去找了新的工作。然后其实工作怎么讲呢？就是你有没有一技之长很重要。如果你有一技之长的话，那你找工作其实不会太难。那如果说你没有什么一技之长的话，那你找工作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那我举我的例子来讲，就是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台湾人，就是我从小妈妈就跟我讲说，哦，你要认真读书，然后什么以后会赚大钱啊，什么什么的这样子，所以从小呢，我就是一直认真读书，然后一直就这样读上去，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大作为，唯一的大作为就是每一个礼拜我都在图书馆度过，这就是我的大作为，所以就是。说真的，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技能，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是跟很一般的台湾人都有很大同样的状况吧。虽然说我以前也打过很多工，就是在寒暑假的时候啊，就是小时候嘛，你能打过的工就是可能 sales，就是卖衣服、卖鞋子，或是什么加油站啊。或是餐厅啊，就是 part time，就是你比较能够做，就是小比较小的事情，或是手摇店啊这种东西。那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之前也有在咖啡店上班，虽然说我在咖啡店上班的时间不长，所以我会打一些咖啡，然后会拉一些花，所以就是如果说对这边来讲的话，咖啡师就是一种比较有技巧的。或者是说比较专业的职位，虽然说我不是很厉害， 因为我其实也在咖啡店上班不久而已，然后因为后来我就来到澳洲，所以呢，我咖啡的技巧也没有到非常好，但是就是好不容易也给我找到一家非常小的店，然后配的薪水就是，其实也没有到非常好，因为我可能也没有到那么厉害吧，所以你看我现在到了六七年了，就是我觉得找工作真的还是挺难的。就是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就像说你英文的程度也会决定你找工作的因素，所以你找就是这些其实细节我可以等一下到最后统整的时候再讲。那我今天就有统整出几个就是在澳洲找工作就是有什么样的方法。那其实因为在澳洲的话有很多台湾的打工度假的人来嘛，那大家都是想要来澳洲赚钱赚一桶金，然后回去不管是创业还是怎么样的就会比较安心吧，因为你有一个资本有一个底在。所以呢通常就是带朋友会告诉朋友，然后导致你的朋友或者是 我也很想要来，就通常一般的人好像都是因为朋友介绍，或者是你在 FB 看到朋友哦要去，你就会觉得哇我也好想去的那种感觉。所以有一部分的人他们一开始的话就是都是朋友介绍，那朋友就会跟他讲说哦因为我现在人在什么工厂或者是在哪一个农场或者是在什么地方上班，你来的话呢其实我会帮你一起申请，那如果我有推荐你的话那你可能也会比较容易就跟我一起上班，就是被录取这样子。所以因为你一开始的话可能就会有工作，所以人家也会比较愿意来。所以第一种的话就是通常都是朋友介绍来的然后找到工作的。然后还有第二种就是说他是没有找朋友，他可能就是打算自己过来的，然后但是他又害怕说到这边之后人生地不熟，然后他如果又找不到工作那他带的钱又有限的话那该怎么办，所以他可能就会去找一些外包的中介，就是说你付钱给人家一点点的钱，然后人家帮你去找工作这样子，然后你就可以最后你就很容易可以上了，因为毕竟你有付钱给人家嘛。然后还有一种就像是我这样的吧，可能我这样子其实比较少见，我呢就是跟我姐姐两个人一起来的，然后呢我们不喜欢去麻烦别人，应该是说或是 asking people help 怎么讲，我们也不喜欢去问要人家帮忙，就是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怎么讲，很有失面子的事情吧，应该是这样讲。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自己上各大的就是背包客网站啊，或者是很多像说是这边台湾的话有104嘛，那在这边一定也有当地的找工作网站，所以我们就会上网去看像说 Seek 啊或者是 Indeed， 但是那时候因为刚来英文也不是很好，所以其实也看不太懂，有时候就只是透过 FB 有人 po 文然后就去应征，然后去传履历，或者是说有一些在这边有一些中国的网站，像说什么 OZOO、Some Brisbane、Some Melbourne 这种东西，反正就是有一些当地的亚洲人的网站可以去使用。所以这个的话就是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去找，所以我们当初就是等于说边体验这边的生活然后边去找工作这样子，就是等于说几天出去玩然后几天去找工作，就大概是这样子。那每一种方法都有不一样的体验，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像我就很喜欢我自己当初来的那个状态。就每一个人他有不同的想法，所以才会造就每一个人是独一无二的嘛，所以说每一个方法都是好的，都是可以使用的，就只是不同的体验而已啦，应该是这样讲。 像我自己就也有听过，人家说他街头发履历，就是他沿街看到哪一家店，然后他就发履历，或者是他就进去问他们说，请问你们还有在征人吗？然后可能人家会跟他讲没有，或者是说人家会跟他讲说，你就把履历放着，然后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再打电话给你。那这有时候呢，这样的机会也是有的。就是他也是可以顺利的找到工作，只是这一种呢，就会稍微比较辛苦一点。像我个人的话呢，我有听过这种方法，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要怎么讲？可能脸皮比较薄吧，所以我也不敢这样子做。但是这也是一种方法，所以我就只是把方法也分享给你们，这样子。那我刚刚有讲了几种的找工作的方法，但是能够促使你找到工作的，就也有好多其他不同的因素，像是说你愿不愿意就是做辛苦活，很多台湾人来到澳洲做的第一份工作可能是工厂、农场或是什么 housekeeping，就是清洁的。因为这种工作比较容易找到，然后他的薪水可能又是比较配得高一点，然后又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技能，所以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去做这些工作。所以只要你愿意去做的话，其实你都是可以赚到钱的。但是像我来讲的话，我就不愿意去做这些工作。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台北人的关系，人家不是说哦，天龙人就是。不能吃苦啊，或者是怎样的，我自己其实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放不下这个面子嘛，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讲出去很难听，再来就是说做这么无聊的事情，就是你每天在工厂，那你就是做一样的事情，我觉得，你没有在进步，所以我觉得我不想要做这种工作，所以对我来讲，我找。工作就可能会稍微难一点，因为我不愿意去接受这些比较辛苦的工作。像我常常就会想要去找那些饮料店，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嘛，都有在手摇店打过工嘛，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喝手摇杯，所以我想说，如果我去上班的话，那我就可以喝很多杯，因为在这边的手摇杯也是很贵的，一杯大概。六七块吧，那六七块我就算六块就好了，六块乘以20，现在汇率就大概一杯120。我在台湾可以喝个3杯左右，或者是2杯，所以有时候就是会买不下手，所以呢我就去找那个饮料店去应征，然后我曾经听过的就是很多家，就大概都是10、12块。或是15块，然后他跟我讲说，就算你有经验，我也只能从15块开始给你，或者是说他会跟你讲说，虽然你有经验，但是在我们店里你是新的员工，所以我们都必须照这样子的步骤来走。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虽然说这样子是不合法的，在澳洲的基本底薪可能就有19.5块，但是他们就是只给15块。或是12块，那有些人为了工作，为了缴房租，他们还是得答应啊。所以其实澳洲也存在了很多就是那种黑工，所以他就跟你讲，我付你现金，然后也不用报税。那再来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咯，因为就算你不愿意，还有很多人大把的想要过去，所以他们也不怕争不到人呢、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的找工作难。你要找到工作其实不难，但是他如果要付你正常的薪水，那我就觉得很难。那如果要他付你正常的薪水，你最好是要有一技之长，因为做饮料店也不算是一个专业的技术，只要人家学或是背都可以达到的。像之前有一个新闻报得非常大，可能台湾它也有报道。就是说，在澳洲的阿德雷德有留学生在奶茶店上班，然后跟老板的朋友，就是反正就是很像是老板打 打那个留学生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说他不付工资，但是不是老板打，但是他是说他们不付工资，一个小时他也才给他10块而已，然后他连续他上了3天，然后反正10块本来就是低于在基本法律工资以下，所以他其实是犯法了。所以他被爆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会第一个会先被罚款，然后老板必须将所有就是他上班赚的钱就是要用正常薪资算给他。但是为什么很多这件事情是因为有打人所以才会爆发被人家拍起来，可是如果说在一般的情况下，如果你只是留学生或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老板提供你这个价钱，然后你会怕说如果说我跟他翻脸之后，那是不是其他家知道了就是我这样子，那我还找不找得到其他的工作呢？但是我必须要在这边生活，我要去我还是得缴我的房租啊。如果说我不是生育在一个富裕家庭里，那我必须自己打工赚钱呢。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会不敢吭声，其实像我自己应该也是说我会不敢吭声的，或者是说我尽量让我自己的伤害减少到最低，应该是这样讲。所以我会尽量不要去找那些不太合理的店家，就是说他如果 offer 我这钱我可能就不要去，除非我是非常非常的缺钱。所以有很多人就是不知道的人就会觉得说，哦，你在澳洲生活的好好哦，就是你赚了好多钱啊这样子，然后存了好多钱回去，然后就觉得哇好羡慕你。但是其实我们也是非常辛苦在工作，那如果说我不是在工厂上班的话，那我赚到的钱其实没有那么多，比台湾的薪水稍微高一点点而已，但不是非常的多这样子。可是你也不能够去跟人家讲这些事情啊，因为怎么讲，就是什么心酸谁人知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也只能分享给你来澳洲过的朋友，他们才会理解。那最后我做一个总结好了，刚刚第一个就是朋友介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你没有找朋友，你自己付钱的，或者是你自己找的，或者是你沿街发传单的。然后再来就是你愿不愿意做辛苦的工作，然后你有没有一技之长，所以这些都，或者是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低薪的工作，就是这一些都是决定你找工作的因素。然后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挺难的。但是我也刚刚忘了分享的一个，就是像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来这边也是4-5年，就是大概跟我时间没有差到非常多。然后当初呢，我们一起去读 child care， 就是类似幼保科这样子，然后是澳洲当地蛮缺的一个专业。然后所以如果说就是你读完这个课程，你就可以去当幼保人员，那你的薪水就会挺不错，因为这就叫一个专业嘛。然后当初我跟他一起去上课，结果就是我去上课实习后，我发现其实我并不喜欢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因为他要非常的专注、小心、耐心，可能我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不太适合我。可是我那个朋友呢，他适应的非常好，所以他后来就是毕业后，然后他拿了证照，所以然后他就直接去在实习的工作地方，老板就是给他了工作，然后他现在一个小时他付他28块澳币，就是澳洲的基本工资。所以其实像他这样付28块，在澳洲来讲算是薪水付得挺好，因为基本薪资就是19、21开始，然后有分 part time 全职或者是casual 的工作。所以就是他付这个薪水的话，他其实在澳洲的生活他可以生活得非常好。所以就是每一个人他有不同的选择，所以我也只是分享我的经验，我觉得难，可是你们或许有一技之长，然后很厉害，所以你们也不觉得很难。好啦，所以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啦，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